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周末漫谈。在河北省保定市的渠水县，有一个桃花源式的独立王国。在这里，医院不考虑盈利，医生也不用担心病人不给钱。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，哪怕你是没钱、没身份、没人陪的三无人员，医院不会把你推出去。医院设施完备，还设有免费的药箱，而且保证天天有免费药。一些北京著名医院的专家受到医院宗旨的感动，退休后自愿来到这里治病救人。这里还有上万人的学校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到高中，在小学就开设读经课，诵读三字经、千字文、弟子规，在学校推行儒家孝悌思想，育人是第一位，教书是第二位的。办学的宗旨依旧是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学校老师给学生补课从来不收费，周边几个县市的孤儿在学校免费读书，每月还发给生活费，节假日的时候还有人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，领他们去看戏看电影。在这里是平民化的学费定位，贵族化的就学环境和良好的升学率，所以吸引了很多其他省份的学生，很多优秀的老师辞掉国办中学的职位加盟到这里。这里还有大型的体育馆、博物馆、养老院、度假村，工厂公司一应俱全，是一个现代化的农村都市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政府建的吗？不是，没用国家一分钱，光是建这个医院就花了 6.6 亿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建这么大的一个都市得花多少钱啊？是怎么建起来的呢？这钱从哪儿来呢？告诉大家，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孙大武先生经过40年的辛苦付出建立的大武城。这是他的理想，要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座民风淳朴、人际祥和的世外桃源。大武先生做了很多好事、善事，使当地百姓受益，他在地方上有非常好的名声，大家口耳相传，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那么孙大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他和其他的农民企业家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孙大武来自北方的农村，是个地道的农民，只有初中文化。1984年的时候，他开始创业。他在经营中坚持不行贿、不给回扣，因此与官府的摩擦不断，从来没有断过打官司。工商局、税务局、城建局、环保局，处处找他的麻烦，刁难他。因为是跟县一级的政府打官司，所以大大小小的官司他从来就没赢过。孙大武自曝，他在办企业当中受到过村支书的报复、镇书记的打压，遇到过投毒、放火、剪电话线，甚至是撞车，很多很多的事情他都经历过。现在大武集团已经发展成为有员工9000多人、下辖28家子公司、上百亿的资产，是中国的500强企业。可是这么大的企业，银行却从来不给贷款。养鸡场是大武集团的招牌产业，现在我们吃的鸡蛋，每7枚鸡蛋中就有1枚是大武集团生产的。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鸡群要吃饲料，银行不给贷款。大家知道，在中共统治下，银行贷款是对国有企业或者是政府融资平台的，国企没钱了就去银行贷，银行一次一次的给，民营企业想要贷点款难上加难。那怎么办呢？孙大武就想办法从当地的农民手中去借粮食，这些人大多都是大武农场的工人、养殖户和种植户，他们把打下来的粮食存到大武集团这里，按当时的行情作价，到期后以高于银行的利息再还给农民，农户们非常满意。这样呢，大武也得到一部分资金来发展企业，可是呢，却被政府以非法集资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4年、罚款10万。当时他被关了5个多月，这是2003年的事情。这个非法集资罪大家都不陌生吧？这在中国是个非常典型的罪名。只要你公开向不特定的人群募集资金了，那这个罪名就成立了。不管这个债权人的权利有没有受到伤害，有没有给借钱人带来损失，这些全不看。 当局认为你是破坏了一种秩序，那这秩序的背后呢，实际上就是一种金融垄断。在其他国家没有，大多数国家都给企业公开募集资金的自由。你只要向社会、向投资人公开披露你要募集资金的真实信息就可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名，应该说是具有中共特色的罪名。那涉及的民营企业家实在是太多了。一方面呢，中共垄断资金，民营企业贷不到款；另一方面，向社会借款，你又有一个非法集资的罪名，逼得民营企业无路可走，你一走就陷进去。经过这次的大难，大武的农牧集团几乎毁于一旦，还款、罚款、停产、员工失散，被逼入绝境。面对烂摊子，面对资金短缺，前途未卜，孙大武潸然泪下。作为戴罪之身，他也不能再当董事长，因为这件事儿子也不愿意接班。孙大武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，他去国外考察，吸取经验，一年后推出了私企立宪制，就是将企业的所有权、决策权、执行权三权分立。这个案例曾被哈佛商学院引用。大武先生解释说，这个董事长是选举产生的，十年以上的工人有投票权，因为呢，这样的人他对企业有一定的了解，而且呢，他的孩子在这里上学，他在这里买了房，所以小恩小惠是拉不动他的。那么选出来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，不敢坚持原则的，没有能力的，你根本就上不去。他自己就是个监事长，没有决策权，权力完全下放，子公司由执行董事全权负责，工人的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，所以企业发展非常良性。虽然发展中遇到各种来自外部的压力，却一直保持在每年以 20% 到 25% 的速度递增，这离不开制度创新。对于未来的发展，他说，我们现在就是等着国家让我们发展，只要政府让我们发展投资，我们很快会发展起来。孙大武作为一个正直、善良、有才干、有理想、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，他的福祉遍及当地上万民众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如果没有中共的统治，没有他的镇压，一定会有更多像孙大武这样的企业家，那么中国的强盛是必然的。不幸的是，在去年11月，孙大武全家及企业高管20多人再次被当局抓走。当局出动了300多特警，而且荷枪实弹，端着冲锋枪去抓一个商人，抄家灭族式的大抓捕。不仅如此，公司的公章、重要材料全部被拿走，中央还派工作组直接接管了企业。到现在已经5个多月了，官方至今没有拿出什么实证和符合常识的抓捕理由，只让律师视频会见了一次，之后就再也无法见到孙大武。律师说，他感到这次凶多吉少，因为跟上次不一样，上次被抓的时候没有控制他的经济，这次被抓，政府马上派人接管了他的公司。有人说孙大武是因言获罪，也有人说这是中共又一次上演打土豪分田地。孙大武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，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，是我们民族的悲剧。一个民族不能保护对民族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企业家，反而是要迫害他。中共对民族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是杀人与诛心并用。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，就是人民内部矛盾。你如果反感有怨言，就化为反革命，是国家的专政对象。在中共建政初期的工商改造中，资本家、业主、商贩被迫通通上交了他们的资产，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。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每天都会询问，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，就是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。这样在几年内，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。改革开放后，私有制又回到中国，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， 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就能看清。几十年来，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，走了几个回合，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。历史证明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，无论是跟官府合作分赃的，还是洁身自好的，最后都不免卸磨杀驴的下场。这一切危险的根源都来自于中共这个邪灵，没有了他的集权统治，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和繁荣，才会有真正的安全。那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周末愉快。